福利连第九集再次展现制作组对原作短板的战斗场面补强的实力，想必看完这一集的大家都会被费伦吵到出水的姿态圈粉。而那段精彩绝伦的打戏，官方有在推特放上动画线稿，只要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费伦隐藏的美腿居然有好好的画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鳕鱼，今天就来谈谈我对第九话的个人理解，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。接续上一话，那一天魔族想起了被福利莲支配的恐惧，而救出伯爵的修塔尔克和费伦来到了教堂，得到治疗的伯爵真挚地对两人表达谢意。动画的伯爵是躺着接受治疗，起身时也需要修塔尔克搀扶，漫画则是一直坐在床上。看来上一集动画组的加戏让伯爵被打得更惨了。在亲眼见识魔族的满口谎言后，伯爵原谅了和两人同行的魔法使，也就是福利莲当初对和谈使者无礼的事。修塔尔克开心地想找福利莲三排炸鱼，细心的费伦则还是向伯爵解释，福利莲并没有杀害卫兵。智商在线的伯爵当然一开始就明白，反倒是因此认出他就是那位勇者一行人里的精灵魔法使福利莲。而勇者一行人有恩于古拉纳特家族，因为在他爷爷那一代，当时城镇遭到魔族军队的袭击，就是他们帮忙击退的。对手也是七崩弦断头台的阿乌拉。动画的运镜很好的将不死军团庞大的数量展现出来。随后阿乌拉也首次开口说话，主打采奈的声音非常适合他。福利莲本来还想劝退阿乌拉，没想到阿乌拉不但不领情，还认为自己占了压倒性的优势，对福利莲展开一连串的攻击。漫画这边的战斗场面只有挥一刀，动画则是加好加满，不用多说。能操控如此庞大的数量，福利莲称赞魔族的魔法很了不起，是人类魔法技术难以想象的境界。不过如此恶劣至极的魔法令他作呕。接着福利莲观察起眼前的不死军团，认出了右边带着古拉纳特家族文章的无头骑士，正是伯爵十年前战死的儿子，
福獣の天秤，
就是他们常年无法战胜阿乌拉的主因。七崩弦的魔法超越了人类的智慧与法则，阿乌拉的魔法便是将自己与对方的灵魂放在天平上，借此衡量魔力的多寡，魔力较小的一方会强制服从较多的一方，直到身体消失殆尽为止。风险会让魔法变得强大，但对拥有强大魔力的阿乌拉来说，那是必胜的魔法。只有在天平放上超越阿乌拉魔力的灵魂，才有可能打败阿乌拉。但据说在阿乌拉成为七崩弦后，500年来都没有人拥有超越他的魔力。这段伯爵的科普，动画组也加了不少的画面，可以看见福利莲只有闪躲，并没有对不死军团动手。当然还是有对抗服从天平的手段，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力。曾经有豪杰能暂时抵抗操纵，动画加入古拉纳特家族文章的特写，加上手中的配件，可以推测这位豪杰就是伯爵的儿子。漫画倒是看不出来是谁，因为认为那些意志很碍事，阿乌拉对他操纵的人们都做了相当残忍的处置。很明显的，头便是战士们的意志所在，所以不死军团才都会是无头骑士。在躲过不死军团一系列的攻击后，福利莲发动解除魔法，金色的温暖光芒浮躁而至，盔甲上的墨黑阴影也随之悄然消散，将无头骑士从服从天平的控制中解放。阿乌拉对此感到惊讶，因为这是他的魔法第一次被人解除。这边补充一下漫画后面提到的细节，某位魔族说，因为身体与脑部构造的差异，所以人类是绝对无法驾驭七崩弦的魔法，然而也不是不懂魔法的原理就绝对无法将其解除，只要透过最原始的方法观测就能处理。也就是说福利莲并没有解开服从魔法的原理，而仅仅是在80多年前对战阿乌拉时看到了阿乌拉的服从魔法，就已经在脑中想到对应的方法。可见福利莲在魔法上的造诣有多么的高，但这样强大的魔法伴随着消耗很多魔力的副作用。阿乌拉不解地问福利莲，以前你战斗的时候明明就把他们全部都炸飞了啊。
後でヒンメルに怒られたんだよ。
这就是福利莲的回答。动画添加用袖子擦拭骑士污渍的分镜，看得出来福利莲已经将他们视为人。这是福利莲从辛梅尔那获得的温柔，没有感情的阿乌拉则踩了大地雷，你没必要做这种事了吧。
辛梅尔はもういないじゃない。
福利莲愣了一下，果然你们魔族都是怪物，可以毫不留情杀掉你们了。同一时间的修塔尔克要伯爵待在教堂，随即向我们展示行云流水的穿衣，不管是袖子的甩动还是衣服的皱褶，制作组真的在小细节上很用心。见识过魔族强大的实力后，费伦觉得和魔族开战不太明智。
これは誰かが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だろう。
看着下定决心的修塔尔克， 本想说点什么的费伦将话吞了回去，并决定和修塔尔克一起战斗。没想到修塔尔克要费伦去哨所，让卫兵叫城里的人去避难，而自己则是……
我は全力で溶け出してフリーレンを連れ戻してくれ。
这边逐渐拉远的镜头语言很有趣，感受得到费伦有多么的无言，但也承认确实这样比较实际。修塔尔克将古拉纳特家族文章交给费伦，此时费伦注意到修塔尔克的伤势，修塔尔克则一脸轻松的表示：“
このくらい戦士なら普通だぜ。何か変なの？”
费伦都被恶心到了。随后在修塔尔克的提醒下，费伦察觉到长袍上写字的魔力，接着动画组再次展现丝滑的脱衣服。这边的鞋里有魔力，费伦话音刚落便被刘古娜的魔法偷袭。动画新增的第一视角分镜很不错，有种身临其境的体验。同一时间利尼耶也从一旁窜出 Tolis、落地后回旋斩的瓜地音效超赞，耳朵都怀孕了，也更好的展现出利尼耶扭动全身麾下的这一集分量有多重。被吹飞的修塔尔克不敢相信，因为利尼耶刚刚使用的居然是自己师父的招式，而刘古娜这边竟和费伦闲聊起来，连费伦都吐槽：“
よく喋りますね。”
果然反派都死于话多呢。虽然费伦被偷袭后一脸云淡风轻，但嘴巴的细节透露出其实还是很痛的，只是拼了命的忍住而已。在刘古娜陷入思考的时候，费伦已经悄悄拿回法杖。
動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。
费伦看出了刘古娜的傲慢，因为他直到现在也没把福利连以外的人视作威胁。费伦也想起福利连曾告诉他，虽然魔力跟技术方面不及，但他释放魔法的速度比福利连还快。回忆结束后，我可是把大半的岁月都奉献给魔法了，刘古娜自信地说。
私もです。
刘古娜不敢相信费伦的反应速度，看来把人生都献给魔法并不是骗人的。随后决定拿出全力将费伦击溃。同一时间的另一边战场，修塔尔克和利尼耶的战斗似乎已经告一段落。想着要不要去观战的利尼耶，动画给他添加了蹲下的动作。不得不说利尼耶是真的很可爱，但修塔尔克硬着头皮站了起来。我很喜欢这边第一人称的镜头，还有利尼耶这个甩武器的动作，让我想到那个幸运一的枪兵。接着就是本集最神的加戏，漫画只有少少的两页，动画居然加戏到一分半。最喜欢费伦这个自信的步伐，优雅，实在是太优雅了。这一镜到底的作画实在太爽，还有反手释放魔法的动作，爆炸瞬间中回头凝视的眼神，搭配 Evan Cole 以费伦高速魔法形象设计的 BGM， Made House 在这集成交了完美的答案。另一边修塔尔克的战斗同样精彩，利尼耶挥动斧头很有那种斧头的重量带动全身的感觉，表现出女性挥动重型武器的力与美，单手剑则展现出宛如跳舞般的跃动感。还有动画新增的长枪以及短剑，将这段打戏升华到魄力满点的境界。面对最强战士艾兰的动作，修塔尔克右肩被斧头砍中倒下。此时修塔尔克想起师父的教导：
何度でも立ち上がって技を叩き込め。戦士ってのは最後まで立っていた奴が勝つんだ。
这番话让修塔尔克再次从地上爬起。利尼耶使用模仿魔法想给修塔尔克最后一击，刘古娜同时使出操控血的魔法，两边的战场此时化为一体。但利尼耶看出破绽麾下的全力一击却无法斩断修塔尔克的腹肌，这个世界的战士果然都是怪物。可爱的魔族妹子就此退场。而在刘古娜分心的时候，费伦使出除魔魔法将其贯穿，至此阿乌拉的斩首使全速退场。担任本集分镜演出的藤本航吉老师还特地绘制了一张插图纪念，但好像有个绿毛被完全遗忘了。下一话福利连和阿乌拉就会分出胜负，十分期待那个名场面会怎样演出。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，我是雪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